但是呢，你也做不到。你知道应该忍耐，但是一到关键的时刻，你就会发脾气。你知道应该信靠神、仰望神，但你心里常常焦虑。我们的问题呢，不是我们不知道，而是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活在一个讲能力的时代，工作要能力，生活要能力，甚至属灵生活，我们也常常变成你要更努力。但是基督徒生命的关键是你有没有从天上来的能力。昨天我们教会感恩的是有一个婚礼，一对新人在上帝面前来立约，因为婚姻就是神圣的盟约，上帝所设定的。那他们在上帝面前立这个约定的时候，同时他们也唯有仰望耶稣基督，靠着他的能力才可以把这个婚约持守下来。我们的生活中，并且你更能的发现，在我们的婚姻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能力。所以这今天就是我讲到的主题哈。请弟兄姐妹打开《使徒行传》第二章哈，因为跨越的经文比较多哈，我只简单的给大家读几段。你如果你有《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话，你可以你可以跟我一起来默读，我就给你们来读几段哈，这跟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有关的哈。《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哈，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我们再看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起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然后到三十二节，神已经叫他复活了，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基督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这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都恒心遵守他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弟兄姐妹啊，你看在这使徒行传第二章，或者你读整个使徒行传案的时候，你都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圣灵降临的事件哈，这是一个改变历史的事情的发生。神的能力从天上降下来，我们很渴望那样的能力。你会看到哈，一群原本软弱惧怕的基督徒，现在他们变成大胆刚强的见证人。一天之内三千人悔改归主，教会诞生了，福音开始向全世界传播。那我们都羡慕那天发生的事情，甚至我们也渴慕今天在我们的教会还发生。那是两千年前的事情，今天仍然与我们有关吗？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 来看这件大事对我们今天生活的意义，对我们人生所造成的影响。如果我们真的明白神的能力不只是曾经降临，而是要今天已经进入到你我的生活当中出来，并且要进入到我们的里边，要借着我们活出来，那我们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我们低头来祷告。圣灵啊，我们就仰望你，愿你帮助我们下边的时间，帮助我们进入这些经文来看到你的心意啊！愿你高摩我的口和高摩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来领受。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哈，圣灵降临，这是神应许的实现。那弟兄姐妹，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哈，在那个历史的时刻，是五旬节，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的事件，圣灵降临了。但我们要先明白一点哈，这不是突然发生的，这不是临时起意的，而早在几百年前，神就已经借着先知说过。所以在以西结书，神说哈，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在这个我们读到的经文中哈，有特别的记载，约珥记那里头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而主耶稣升天前在路加福音说哈，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看看当时他们在等什么。所以他们不是在等，只是等一个神迹或者等一个感觉，而是在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表明神的应许在先知书中甚至在旧约当中一直贯穿的那个时刻到来了，神的应许实现了。那为什么是在五旬节呢？那五旬的意思就是第五十天，是在初书节之后的第五十天。那旧约的节期哈，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工作。那逾越节，主耶稣被成为那个宰杀的羔羊，献为祭物。然后初熟节，预表着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天。然后到了第五十天，就是五旬节。今年五旬节应该是在24号，还没有到。现在主耶稣复活已经大概过了不到30天，对不对？犹太人在这一天，他们纪念什么呢？哈，在他们过五旬节的时候，他们纪念神赐下律法。但在新约，神做了一件更深的事情，神不是在赐下一套律法，他是赐下他的灵。所以你就记着神在耶利米书中所说的，我要把律法写在你们的心里，就是指圣灵的到来。那在旧约的五旬节呢，神要求百姓献上一个特别的祭，两个有效的饼，在利未记23章记载到。那为什么是两个呢？就很多解经家就这样理解，因为它象征犹太人和外邦人。而你看到五旬节发生了什么？圣灵降临，然后福音开始传向外国万国哈。那不仅是犹太人，外邦人也进来了，所以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再想一想当时的场景哈，五旬节，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然后就在那一刻圣灵降临了。那这不是巧合哈，这是神在说现在福音要向万国传开。使徒行传说哈，父把圣灵赐下来，又讲到哈，又特别的讲到啊，主耶稣承受了圣灵，然后把它浇灌下来。所以这是三一神的行动。然后特别用浇灌这个词哈，这个主语呢是天父和耶稣哈，他不是一点点给，他是倾倒下来，他不是勉强，他是丰盛。所以你要明白哈，五旬节 它是一个一次性的历史事件，所以它就像一个盛大的开幕典礼，是一个启动的时刻。它并不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再经历那一次风啊、火啊、方言啊，它是宣告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圣灵降临了。所以正如主所说哈，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的见证。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有这么样的一个模式，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九章基本上按照这些地点来描述圣灵降临，如何从犹太人在各个地方一直到外邦人，然后后边呢都是使徒按手祷告，圣灵临到不同的人群，所以他们都是在表达一个相同的历史事件，圣灵降临了。包括当时受施洗约翰洗的，他们重新受圣灵的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有很多等待的时刻，你会问神什么时候动工，但是五旬节提醒我们，神从来不早也从来不晚，他总是在最合适的时候成就他的应许。那你想这个最合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不是犹太选民以色列最富足最昌盛的时候，而是在一个极度压抑被罗马帝国统治的痛苦时代。但是呢，同时当时的罗马帝国便利的交通、希腊语的文化的背景、寓于福音的传播，然后以色列人散居在各地的那样的一个时代。所以你看神的这个时候，他们等候的不是他们想要的，甚至也不是复兴当时的以色列，是神按照他应许的赐下弥赛亚，赐下圣灵。所以他们当时有很多人就弃绝了主耶稣，他们错过了这个时刻。但是当然这三千人应该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散居各地的犹太人，他们领受了那个时刻。那这样日出就像日出每天都会到来，但你没有办法让它早一点，也不能让它晚一点，你只能等。神的工作就像日出一样，在他的时间必然发生。今天这个世界很难，按照圣经对末世的描述也是很难，但是你必须等，神必定会来，他的应许注定会到来。当他到来的时候，是更大的一个历史事件，耶稣基督要再来。那我们就来看五旬节哈，它是一个转折节，然后圣灵与人的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那我们就来看第二点，圣灵的内住。那这个心到底是心在哪里呢？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描述了三个现象哈：风的响声、火焰的舌头，还有人说起别国的话。这些都很震撼。那这些现象要表达什么呢？哈，风它就是看不见，但却真实有力。那圣灵也是这样，你看不见它，但它正在做一件事，改变人的心。火在旧约中代表神的同在，神在常常在火光中向圣徒显现，它代表着神的圣洁。很少人能见到这样的一个神在火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但是现在发生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火不是在山上，不只是停在圣殿，而是落在每个人的身上。所以这意味着不是只有摩西，不是只有先知，不是只有属灵伟人，而是每个信徒都成为神同在的器皿。那我们需要很清楚的一点哈，圣灵一直都在工作，在创造中，在旧约的历史中，在耶稣的生命中。创世纪的应该是第二节经文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然后当讲到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其实他描述了很多神的灵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在旧约的历史中也是神的灵是无处不在哈。但是在五旬节他有一个转折点，不只是临到人身上，而是住在人里面，并且不只是暂时的，而是长久的。你活在这个世上，圣灵就住在你的里边。那为什么这是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原来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住在人的当中，那现在呢，圣灵住在信的人的里边。有一点其实让我们惊讶的，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他就是想和人住在一起，想和我们在一起，这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弟兄姐妹，看到这里有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同在多半是外面的，现在在神的同在在你的里边，他不只是靠近你，他不只是帮助你，而是住在你的里边。在使徒行传2章38节讲到哈，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大家看到了吗？这里有一个必然性，当你们悔改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不是随机的，这不是摸不着的，这不是只是少数人有的。使徒行传在1章5节特别的讲到，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你看，这里的圣灵的洗是指向2章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的主意是上帝，但是受圣灵或受圣灵的洗是指信徒。所以这是一个意思，受圣灵的洗和受圣灵哈，圣灵的降临。那我问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圣灵？你有没有受圣灵的洗？我相信弟兄姐妹有确定的答案，但是在有的宗派的弟兄姐妹就说，我还没有受圣灵的洗，我要再追求圣灵的洗。所以你信主，你就已经有圣灵了，圣灵临到你的那个时刻，你就受了圣灵的洗。哪里来的呢？经文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很清楚的一件事，不然很多人会误解。有些人就会问，我到底有没有圣灵，有没有受圣灵的洗，我有没有经历这个特别的时刻。但圣经的教导是，当你真正信主的那一时刻，圣灵就住进了你的里边，不是以后才有，不是更属灵才有，不是特别人才有，是每一个属基督的人都有。那一天领受圣灵的人有3000人，并且使徒行传中所描写的门徒，所描写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所以你看，圣灵应该是如何的现在我们的外面的工作，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他就住进来了，他就不离开了。那在旧约的人呢，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却做不到，他们有律法却没有能力，他们认识神却活不出来。有时候我们去看医生哈，医生会给你建议哈，多运动少吃糖，然后可能你的配偶或者别人也常常提醒你，但问题是你做不到。那圣灵的工作呢，它不是建议，它是给你一个新的心。所以以西结书36章就讲到，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边，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这就是神说，有一天我要做的心事，这个是最大的心事。我不是只告诉你真理，我要把真理放在你的里边，我不是只 命令你顺服，我要给你顺服的能力。我不只是呼召你归向我，我要从心，让你从心里愿意归向我。圣灵带给我们活出神话语的能力。你如果信主多年了，你有没有发现你这些改变？你原先有很多的不情愿、不喜欢，你自己做不到的，但你现在你突然发现你愿意了，你享受了，你喜欢了。神先改变你的心。当然，今天我们很多的人还是觉得我们的能力不够。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神有没有这个能力？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个能力有没有在你里边运行？所以你可能来教会很久，听了很多的道，知道很多的真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还是靠自己活，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意志支撑，是一再的失败。那我的人生经历就是从这样的靠自己，从失业，从服侍，都是慢慢的转向来靠神。当你这样的靠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在用旧约的方式在活新约的生命。就像在个新约说，你们靠圣灵入门，然后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不是要靠圣灵来成全吗？所以你可能很努力，我们可能很努力，但是并没有被圣灵来带领。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灵降临，它不只是一个历史事件，他现在在哪里呢？他住在你的里边，这是令人惊讶的，这是全新的事，是以色列祈求没有临到的，没有得到的，但是却先临到了我们。那你看看今天普世的基督徒，大多数都没有五旬节的那个症状，但是他们拥有圣灵。而下一步的问题是，他要借着你来做什么？现在来到最关键的一点，当圣灵的降临之后，你拥有了圣灵，我想那些门徒都会很开心，哦，太好了，我们又能说方言，又能说预言。但是彼得站起来，他开始讲道。彼得讲的什么呢？所以他没有讲说，哎呀，太好了，我们领受了圣灵，看这么多的奇妙。他讲的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是主，是基督。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然后弟兄姐妹一看哈，圣灵的工作就是从来不是高举人，而是高举基督。圣灵的目标就是见证基督。那圣经就讲到哈，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为什么扎心啊？因为他们遗弃了主，把主钉十字架了，还没有承认主。但是现在圣灵的工作让他们可以面对自己的罪，自己的光景，自己需要救恩，然后又重新认识耶稣基督，这是那位弥赛亚。于是他们就问，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你看到这里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属灵的路径哈，圣灵降下来，圣灵在工作，然后见证基督，然后人被扎心悔改归向主，生命就被改变，然后那一天3000人信主。所以我们要明白哈，圣灵的能力是要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让我们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主就早就说过哈，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做我的见证。然后在福音中说啊，主耶稣就说圣灵来要为他做见证。所以你看这个能力的目的，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也要思考，今天我们为什么有些人似乎经历不到这样的能力？我没有这个经历，我没有经历到这样的能力，教会好像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我们要诚实地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在见证基督？我们有没有在开口传福音？有没有人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别忘了，圣灵的能力是为给你做见证基督用的。但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帮助我们圣洁，帮助我们喜乐，帮助我们忍耐，帮助我们成圣。但圣灵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见证耶稣基督。看到这样的能力，但是当我们信久了呢，我们怠惰了，我们不去见证和传讲，然后呢，这能力就减少了。使徒行传哈用了圣灵充满这个词哈用了十几次，你可以查考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再得一个圣灵，不是讲方言，而是让圣灵掌管你，使用你。那圣灵的喜呢，它是一次的，你已经有了。但是圣灵的充满呢，是天天的，需要我们活出来。所以一个是有没有，一个是有没有被掌管。那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讲明哈。那我们小时候哈，是家里是经常停电的哈，整个房子是黑的，冷的，然后基本上高峰时期五点可能到八点都没电，一直到八点以后突然啪的一声电就来了哈，然后我们就欢呼，整个房子就都活过来了哈。所以这就像五旬节圣灵降临一样哈。然后你家接上电了，你家有电了哈，这就像你信主，圣灵住在你的里边一样。但问题来了哈，如果你不开灯呢，为了省电哈，我们那时候咔把所有的灯都关了哈，可能还要点煤油灯，或者只点一个灯，或者就是不用电，那还是黑的。所以关键不是有没有电，而是有没有开起来。所以这就像圣灵的充满。所以圣灵的能力的另一个彰显哈，在这里你看哈，那一天人用不同的语言，却彼此听懂了福音。这在圣经里其实不是第一次出现语言的问题哈，在旧约有一个地方叫巴别塔，人们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们想要靠自己到天上去，他们想要传扬自己的名，结果呢，神就变炼他们的语言，人彼此听不懂，就分散。所以简单的这是一个词哈，你看多少种语言，多少种说法。现在我们要学外国的语言，甚至我要学西班牙语的这个是问候吗？还是谢谢？我都觉得我要记不住了哈。但是在五旬节发生了相反的事，不是神人上去，而是神降下来。那不是听不懂，互相不明白，而是现在他们可以听懂福音。那时的巴比塔让人分散，神使人分散，但是五旬节呢，神使人合一。巴比塔人为了荣耀自己，五旬节使人可以听懂福音，见证耶稣基督。所以神在这里开始把分散的外民带回到他自己里边。所以圣灵的能力不是为了一个人的经历，而是为了福音传向万国。所以弟兄姐妹就看哈，那一天教会诞生了。然后他们在做什么呢哈？他们在天天聚集，彼此相交，掰饼祷告，查考神的话语。所以你看他们的信仰哈，不是一周读一次经，或一周勉强一次的聚会，而是每天的生命。当时有特别的情况哈，因为很多人是从别的城市过来的，来这个过节的哈，所以他们就留下来。然后再往后呢，有些人也卖了房产哈，就是他们就是天天聚集在一起，看到他们的生命的巨大的改变。然后 不只是讲到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你看都已经发生改变了。然后他们的能力哈，不只是神迹，当时确实发了很多的神迹其实。但是呢，更重要一点，他们开始彼此相爱了，彼此包容，彼此接受。然后还更不要忘记一点哈，神此时在预备他们，很多的人会把福音带出耶路撒冷，带回他们自己的家乡。然后耶路撒冷当地的门徒可能在几个月之后就会遭遇大迫害，也要奔赴各地。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喜庆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巨大的平安。这个平安不会消失，但是神却记着在耶路撒冷巨大的难处把他们拆开出去，为着万民的灵魂得拯救，不只是为着他们的生活的好处和享受。所以《使徒行传》描写的是我们常常不能理解，但是《使徒行传》描写的是一个圣灵行传，圣灵的大能来带领他们前行。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在圣灵的大能中被建立，教会也在圣灵中行走，教会在超自然中被建立，也在超自然中行走，带着属天的能力和使命。所以今天的信息我就要差不多结束了。那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再一次思考教会，也再一次思考圣灵在我们的里边，也再一次思考圣灵的降临在那一个神的应许实现的重大的时刻。当圣灵在我们的里边的时候，他的同在如何让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然后圣灵也借着我们见证基督，要把神的能力活出去，传递出去。所以教会就是在不停止的在宣教传福音者动态中前行的。教会如果不宣教不传福音，这个能力就会逐渐的消失消散。以及你想要教会兴旺，像教会充满了活力，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教会领受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不是为着我们自己，就是为着万邦万民万国。所以我们参加佛州特意会也有我们的意义，就是并不是为着自己，是众教会一同来见证耶稣基督，一同背十字架，一同传福音。我们去到洪都拉斯宣教，许师母、麦牧师甚至刘雷姊妹帮忙的这个国内的宣教，都是为着这个目标。但不只是他们做，所以神要全体的门徒来总动员，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来到我们教会的人哈，都非常羡慕我们教会的他们。所以昨天的婚礼，很多人来，从不同的教会来，他们非常羡慕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也再一次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是为着什么？不是为着我们的享受。需要我们走出去，然后把更多的人带进来，让我们可以见证他，荣耀他，让我们的使命才完成。所以有一天，这个教堂，这个漂亮的教堂只是神要使用的器皿。如果我们不能承受这个圣灵临到我们所带来的祝福，把耶稣基督见证去，华美的建筑物仍然可以荒废。就像欧洲众多的教堂，那高耸入云的甚至十字架的标志，但是每个主日都寥寥无几的人口，甚至我们到城市旅游常常看到那优美的大教堂，但是人数很少。所以我们要思考，也思考我们的人生，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让你蒙了何等大恩的福气，神要怎么样的来使用你，特别是在我们教会，像我们这样的，我这样的年龄的弟兄姐妹很多，我们可能衣食不足的担心，但是你也不要担心在你的身体上。我现在都很看重我自己身体，但是你更要看重的是神要如何使用你，在你这个年龄还要差派你，你退休之后你有很多的时间，你可以去传福音，去国内传福音，然后到处走，去教会做见证，你在教会有很多的参与，你可以更多的融入神国度的大使命。所以我想说，你不是旁观者，你不是只有圣灵，而圣灵要借着你工作。所以圣灵的降临不是只让你有一个经历，而是要让你成为一个见证。而当你越成为见证的时候，你越感受到圣灵的工作。所以大使命说，你们去，要去，我就与你们同在。那同在，圣灵的能力就更彰显，耶稣基督在你身上就更彰显，你就会更感受到他的同在。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教会，在面临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我们所可以反省，所可以思考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赐下这样的圣灵，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没有让你的圣灵来掌管，我们还是靠自己，还是用自己的方法来生活，我们还是常常活在软弱里面。所以主啊，我们祈求你来赦免我们，也愿意我们可以常常再一次有悔改的心，甚至扎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再一次把自己交给你，也再一次思考圣灵在我们里边的那宝贵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我们如何让他，让我们的人生被他真正掌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决定，带领我们的生活。主啊，我们更祈求你差派你的儿女，在宣教的时空，在传福音的时空，在关怀人上，在教会的各样的担当上，主啊，你亲自差派人，没有人可以派遣人，但是你可以，当你圣灵要启动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拦阻。所以我们就一起来仰望你，同心合一的在你里边来服侍，来敬拜你。我们要仰望你圣灵的工作，也不拦阻你圣灵的工作，让你毫无拦阻的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愿你亲自来带领，来帮助我们。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